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先在主面前一起祈祷。恳求主的宝血洁净，以致我可以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讲解圣经的真理，同弟兄姊妹一起去明白神的心意。听我们祷告，基督耶稣圣名，阿门。下个礼拜五就是受难节，主日就是复活节，今天就是教会传统里面的中树节，是纪念耶稣基督骑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而这一段事迹呢，是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我揀的是马可福音，作者用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篇幅去记载耶稣骑驴进城之后所发生的事，当中有很多事都很吸引人的注目，但我只是想集中一两件事同大家一起思考，一起反省。第一就是当耶稣进城的时候，百姓夹道欢呼，但是短短几日之后，耶稣就被犹太人捉拿受审，总督比拉多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但是按照当时的做法，在这个节期是可以放一名罪犯的。祭司长就挑唆众人，要求释放一个罪犯巴拉巴，反而是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个问题就是，几日之前他们先至高呼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但是今日又竟然高声地喊叫要将他置诸死地。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另一件事就是，耶稣见到耶路撒冷一些事，他的反应是很出乎意料之外。例如看不到无花果树上面有果实，就令这棵树枯干。到了圣殿里面看到个情况，他就怒火中烧，好像在闹情绪一样。为什么耶稣有这么大反应呢？首先第一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百姓对于耶稣原来有一个错误的期望，以致他们很失望，所以他们就对耶稣那个心情大大转变了，甚至要将他置诸死地。翻回这段经文，我们实在很难相信在短短几日之内，耶路撒冷的群众对于耶稣的态度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转变。耶稣在民众的夹道欢迎之下，以和平之君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城。那个时候大家都高声在那里叫，和撒拿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重的。但几日之后亦都是同样的一班人，他们竟然在比拉多的审判台前用激荡的情绪高喊，钉他在十字架，钉他在十字架。虽然受到祭司长的教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人教唆到这样的地步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到一群本来是对耶稣发出赞美和呼求的群众，转而要将耶稣置诸死地呢？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群众对他高声呼喊和撒拿。在这个场景之下，原来和撒拿这个词呢，往往是被误解为赞美的意思。而事实上这个词原本是希伯来文，可以翻译成为现在就拯救我们。那这个词在旧约里面曾经出现过两次，分别就在撒母耳记下十四章第四节，同埋喺列王记下六章第二十六节，使用嘅场景都系喺百姓对佢哋嘅王呼求帮助同埋保护。因此，当群众对耶稣高声呼喊和撒拿嘅时候，其实佢哋真系唔系喺度赞美耶稣，而系对佢哋呢一位佢哋以为系佢哋心目当中嘅王嘅呼求，要佢拯救。同埋恳求佢保护。对于呢班群众嚟讲，呢一位能够行神迹、医治各样嘅病症、赶逐各样污鬼嘅人，连风浪都因佢嘅斥责而平静，已经死去嘅人亦都因为佢一句说话，又可以重新再活过来。 咁样嘅耶稣喺佢哋心目当中，就系神所差派嚟嘅尼赛亚，系将要坐喺大卫嘅王座上边嘅君王，系要恢复以色列光荣嘅拯救者。佢哋好热切咁去呼求、去呼救，要耶稣拯救佢哋，深深嘅期待耶稣能够满足佢哋嘅需要。这幅图画所启示出嚟嘅人群，其实都误解咗耶稣。佢哋长时间渴望嗰个征服期嘅来临，以为而家耶稣就系嗰位佢哋要等候嘅人，系要带领佢哋去征服佢哋嘅敌人。原来喺耶稣出世之前，大约150年咧，当时犹太人系欢迎一位带领犹太嘅民族英雄西门马加比。俾佢哋睇到呢个马加比当时喺历史当中嘅战役系击败咗敌人，凯旋咁翻嚟到耶路撒冷嗰一刻，当时欢迎西门马加比嘅人就系咁样攞住棕树枝，一边弹琴一边打住鼓，高声咁高唱哀歌欢迎佢翻嚟。嗱，呢个就系记载喺一个所谓旁经嘅马加比一书13:51嗰度。而家呢班人都系一样，希望以一个战胜者嘅身份加诸喺耶稣嘅身上，欢迎佢入城。但系佢哋永远都冇梦想到耶稣所希望嘅群众系一班点样嘅群众呢？而佢哋呢一班人所希望嘅一位征服者，到底系一位点样嘅征服者呢？佢哋心中嘅期望又系点嘅呢？从佢哋欢迎耶稣当时嘅表现，可以知道佢哋心中嘅想象嘅是一位好英雄，带领他们脱离苦海的一位民族英雄。当他们将衣服铺在地上，耶稣在前面走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情景，就是欢迎一位王入来，就好像昔日犹太人高立耶户作王的时候一模一样。这个是在王下9:13，他们呼喊着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这句话是从诗篇118:26当中直接引述的。我们读的时候应该是可以这样翻译，就是那位奉主名而蒙福的人，就是那位将要来临的人。怎知道几日之后，耶稣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不单止没有如他们所望这样。相反，耶稣对他们所做的是直斥其非，例如洁净圣殿，是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在圣殿当中挑战祭司长和文士的权威，驳斥撒都该人的理性思维，指出最大的诫命是爱神爱人，甚至是预言圣殿被毁。但是最重要一点，莫过于在比拉多的面前受审。比拉多问他，犹太人对你很多的指控，跟耶稣说，但是耶稣一句都不回答。但是当比拉多问到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就直说，你说的是。这个是马太福音5:1-5所记载。所以若果说犹太人要将耶稣置诸死地而后快，是因为对耶稣有错误的期望。这样我们又回来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对于对主的信仰，我们的期望又是怎样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传福音的切入点或者引起福音话题的，不外乎是祷告蒙应允，身体安康，病的得医治，儿女成才，他们孝顺，或者你说再高层次一点的，就是为了这城求平安。这些都是人的常情，我们都有一个预设的期望，但是从神来的救赎旨意当中，好值得我哋去调整我哋对信仰嘅期望到底系点？犹太人所期待嘅系一位英明神武嘅民族英雄拯救者，就正如今日所唱嘅诗歌当中嘅第二节：荣耀君王骑路前行，卑微无恙，就义成人。基督得胜从此开始，死亡消灭，罪恶败阵。我们对耶稣的期望是怎样的呢？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原来当这个耶稣 他骑住驴入到耶路撒冷，很卑微的模样，他就义成人的时候，基督的德性就在这里开始。而这个德性不是对世界任何一个权力讲，不是对世界任何一个政权讲，而是基督那个德性是要战胜死亡、罪恶败阵。所以当耶稣祷告的时候，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荣耀。耶稣在这个时候求父给他得荣耀。是什么时候这样祷告呢？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第五节，就是在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是神的旨意得到成就的时候，耶稣就求父跟他说，现在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荣耀。原来在耶稣的心目当中，他得荣耀的时候，不是众人在欢呼要拥戴他做王的时候，而是他要面对十字架完成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个是他得荣耀的时候。所以当耶稣他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好值得反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我们对于这个信仰的期望又是如何呢？如果你问我的话，你问我，我对信仰的期望，我对耶稣的信仰的期望是什么？当然有很多很标准的答案可以告诉大家听，但是至今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直接想到的只是两点。第一个就是常在主的里面，约翰福音17章21节，使耶稣祈祷，在神的面前祈祷，说使他们都合二为一，正如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这个是主耶稣的祷告，他希望每一位的信徒，因为这位门徒而信了他的人，都可以在耶稣的里面合二为一，就好像耶稣基督同父合二为一一样。所以这里说，正如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我心里面一个的期盼，一个期望。这个就是神和我之间一个关系上面的期望。第二点，你问我有什么期望的时候，第二点我想问，我想讲的就是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很多时候我们有我们主观的期盼，对于这个世代，对于这个社会环境，我们都有一个期望，这个是很自然的事。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想的，我的期望就是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神对世界之间的期望，就是我对神和世界之间的期望。而连接这两者之间，我和神之间，同埋神对这个世界之间，连接这两者的是怎样呢？其实一个问题可以将两者贯穿起来，这个是我自己心里面一个的思考，或者我自己的反省，就是个问题是我当怎样行，我当怎样行。可以用一句说话代表，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六章第八节。不是一个好唔到地一个期盼，我同神嘅关系，或者神同世界嘅关系，咁两者之间点样连接起嚟呢？如果你问我嘅话，我只系问我当怎样行，我可以点样喺我而家呢个生命，喺我呢个环境当中，神点可以使用，点样佢点样差遣我？我只系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嗱，呢个系我同弟兄姊妹嘅分享，对信仰嘅期盼。咁你呢？你信咗耶稣啦，你对呢一个对基督嘅信仰，你嘅期望又系如何呢？如果你有个期望嘅时候，无论你系私人嘅又好，或者你系其他嘅，你点样用呢个行动去回应呢？嗱，呢一个问题我冇办法代你去回答，你好需要系自己喺神嘅面前好地去思考，到底我对呢个基督教嘅信仰，我对基督嘅信仰，我系咪有一个正確而啱圣经里面的一个期望呢？定我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达成我的目的，我接受这个信仰呢？我相信这个是今时今日很值得我们去反省的一个问题。好了，来到第二点，这个这段圣经里面今天跟大家所读的，就是 耶稣点解会有咁大反应呢？好似好情绪化咁样嘅。嗱，我哋首先嚟问一个问题：耶稣佢呢一个行为、呢个行动嘅表现，系咪真系霎时嘅冲动呢？嗱，我哋可以睇到一啲记载，俾我哋一啲嘅线索嘅。其实佢入城嘅时候系经过一个佢好细心嘅安排。骑路进城呢一件事，其实系按照撒加利亚书九章第九节，耶稣就系按住撒加利亚先知所预言嘅咁样去安排。包括咗预备路啊，好多时候咧，我哋就以误解啦。耶稣咧真系一个先知啊，佢无所不知嘅，远远就知道咧嗰度有匹驴，冇人骑过嘅，咁就叫门徒牵佢嚟。其实一个比较合理嘅解释就系，耶稣其实喺过往都曾经五至一次去耶路撒冷，佢同当地啲人有呢一交往。咁而喺佢要进城之前，佢一定系安排好人哋为佢预备咗一匹驴，咁所以到时候咧，佢就打发呢啲门徒去。要将呢匹驴带嚟，咁而嗰个人问佢：你哋要带呢匹驴做咩？咁你自己回答佢，主要用它就系咁样啦。到咗耶路撒冷之后，佢唔系马上去做好多嘢。圣经里面记载系，佢到咗耶路撒冷之后，佢先到圣殿去睇下。圣经记载话，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进入圣殿，看了周围的一切，天色已晚，他就和十二使徒出城，往伯大尼去。这个是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记载的。可见他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经过很仔细的考虑安排。再者，更加紧要是什么呢？其实他知道祭司和文士想办法要去拔去这个眼中钉，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耶稣每一晚都不留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直至到他在逾节之后，而是出到去城外，去到伯大尼那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九节那里。我们看到耶稣进城的时候的仔细安排，以致他知道人要害他，他仍然要回到耶路撒冷，可见他是深思熟虑，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但是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反应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的。这个就是第二点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原来无花果树令到耶稣失望，而耶稣对于百姓是更加失望。我再讲一次，无花果树令到耶稣失望，但是耶稣对于这群百姓是更加失望，或者调回转头讲，是百姓令到耶稣更加失望。圣经里面说，第二日、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他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过去看是不是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他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只有叶子，因为不是无花果的季节。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都听到了。这个是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至十四节。然后再过了一日，圣经里面记载话：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嗰度，呢度记载好特别。呢棵树经耶稣一讲之后，唔系就咁干啦，而系连根都干咗，连根都干咗。马可福音记载得好特别。我哋睇到耶稣出嚟之前，耶稣出嚟侍奉之前，喺旷野嗰度受试探，魔鬼引诱佢，叫佢将石头，叫佢将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岂唔系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四章第四节。那次是经过了禁食四十天之后，应该是很肚饿。在那次他面对着试探的时候，他用一句说话去回应了撒旦，魔鬼撒旦对他的引诱：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很潇洒的一句说话。但这一次只是过了一晚而已，过了一日，第二朝离开这个伯大尼入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见到无花果树没有果子，那就有这么大反应， 唔通佢嗰日冇食过早餐咩？我唔知道，圣经里边冇记载。但系可以谂到耶稣咁样做，其实唔系因为冇得食而有咁大嘅反应。而另外一句更加大、更加令到我哋好困惑嘅说话就系、是。这个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你要求在这个季节里面看到个无花果根本是不合理的。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我们先来看，原来无花果树有一个特性的。它原来先有那些果实的冧，我们所谓的冧出了粒，然后慢慢才长出叶来的。所以你先是看到一些好像将要结果的这些无花果细细地在树上面有了这些才出叶的。虽然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但是既然已经看到有叶了，那即是说看到这个树上面有果实开始结出来是很合理的一个期望来的。但是怎样呢？没有啊。我们看到这个这样的情景，可能是我们以为是一个很情绪化的行动，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耶稣这样做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可以将它看为一个以行动去表示一个讯息的一个比喻，我们所谓一个 symbolic action。是有一个先知性，一个 prophetic 的，有象征性和戏剧化的行动，要表达出一个很特别的讯息。我们可以解释为耶稣藉着这件事，藉着这棵无花果树找不到果子，耶稣说我永远都不会 你永远都不会再有人吃你那些果子了。藉着这个这样的说话，无花果树就枯萎了。耶稣藉着这件事去指责那班百姓两件事，我相信是。第一，就是这班百姓只是接领受神的应许，神要赐福给他们，神要赐给他们一位尼赛亚，带领他们离开这些苦难，他们很乐意接受这些的应许，但是却是没有实践所赋予他们的责任。他们愿意领受应许，但是没有实践所赋予给他们的责任。树上边结出咗有叶子出嚟啦，系俾人满怀希望嘅。有叶出嚟啦，即系话呢棵树应该可以揾到啲果实，但系却系冇果子显露出嚟。就好似耶稣对以色列人作出猛烈嘅抨击，我哋睇到整个犹太人嘅历史都系一个准备，特别系为嗰位将来要嚟嘅尼赛亚喺呢个地上面施行救恩，系为神所拣选嘅人。所设的一位尼赛亚，他们整个民族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当那位要拣选的受膏者真的来的时候，他们很热烈地欢迎他。好了，欢迎了耶稣来。我们就看到原来他们对耶稣的期望是跟他们很不匹配的。不单止是这样，他们在过往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冇以一个实际的行动去配合他们在上帝面前所领受这个应许。相反，他们所谓这些宗教的领袖，竟然对这位奉主名来的施以毒手。这个是耶稣对百姓的失望。第二个指责就是有宣讲而没有实践。这班文士、这班祭司好识讲，他们好知道圣经。就好像这棵树长满了叶子，给人的印象就是非常漂亮，但是行下去找不到果子。有很漂亮的说话，但是找不到一些实质的东西可以贡献出来。新约当中一贯的教训就是，人的生活所结出来的果子就可以认识这个人。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话：你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另外，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路加福音三章八节又话：人若只是敬虔的话，主啊主啊，并不能进去天国。 而是必须实践上帝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马太第七章第二十一节。这件事里面存着一个中心的教训，就是失去了效用的东西必然会遭到毁坏。而且个收场是非常悲惨的。那这个就是无花果树给我们一个教训。这个对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其实耶稣做这件事，刚才我讲过，是一个先知性的举动 ,prophetic, symbolic action。在耶稣的教训当中，无花果树往往是用来比喻以色列家的，就好像路加福音十三章六至第九节。因此耶稣对无花果树的失望，正正是表达了他对以色列家的失望。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这样记载，耶稣说，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功。耶稣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差他来者的功，作成他的工作。因此耶稣的饥饿就好像代表着上帝的旨意没有遵行到，没有被遵行到，上帝的心感觉到不满足。因为他对百姓应有期望没有达成，所以百姓因为百姓没有成就他的旨意。这样来讲的情况，耶稣既然是悲伤又愤怒，他对无花果树的咒诅就正正是预言了圣殿将来来的景况。对圣殿对于百姓是有期望的，但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神的百姓圣殿正正是没办法结出应该有的果子。没错，不结果子是一个问题。圣经里面都提到，那个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你当然找不到果子了，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是先有果先有叶。你既然有叶被人看到了，好像人家对于这棵树是有期望，应该是找到果子的，但是没有。没错，这个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不是结无花果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环境。但是既然有了一个这样的外表，就应该有一个结果，一个合理的期盼，就是见到果子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周围的环境，我们都找到很多理由，说这个不是我们做工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结出果子的时候，因为外面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等着我们回顾回历史的时候，或者先看这几年种种的原因，都令大家不能够正常地回到教会参与侍奉，甚至乎连最基本回到教会敬拜都不可能。所以疫情影响真是一个原因来的，我不是说藉口。但我希望大家再想一想，原来我们的侍奉不是被这个侍奉的地点环境所规限的。侍奉不是只是规限于在教会当中。没错，我们回不到教会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我们没办法参与诗班、团契等等很多其他的侍奉。但是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又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如何呢？香港政府不鼓励我们这么多的社会的上面的往来，吃少餐饭啦，去少次街啊。变相来讲，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的话，我们时间反而是多了的。有没有想过是趁着这段时间，既然是活动受到限制，我们好好去用这些时间呢？譬如我们可以多看一些书来到充实自己，无论是在信仰或者其他知识的领域，都可以扩充我们的视野，充实我们的内涵。又或者一个比较实际的行动，藉着各种的方法去关心一些需要关心的朋友，需要我们关心的弟兄姊妹，彼此问候，互相帮助。想一想，在我们教会当中很多长者，他们那个环境是怎样，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这么多年我真的没办法去直接接触他们。但是我相信你们可以知道，有没有想过一个电话去问候他们，或者拿些东西上门在门口那里交给他，如果你不方便去探访他们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再想的，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可能，让我们好地去用这段时间去充实我们自己，让我们成长，也都可以 藉住各种嘅方法去表达出神对人嘅关爱，呢、这个都系我哋可以做。只要我哋可以祈祷，我哋敢祈祷，我相信神一定为我哋开路，俾我哋有啲侍奉佢嘅机会，结出好嘅果子。我有位校友，佢系负责一间教会嘅，我最近同佢有啲联络。佢讲俾我哋，讲俾我听一件好令到我好惊、好惊讶、好振奋嘅事。原来佢教会附近有一间酒店咧，就被征用咗为嗰啲隔离酒店，即系话喺出边翻嚟嗰啲人咧要住喺酒店嘅里边。咁呢间酒店咧就被政府征用咗啦，我哋隔离嗰啲喺出边翻嚟嘅人，或者喺出边嚟香港嘅人。咁当然呢一间酒店里边都有啲佢哋熟悉嘅工作人员，有啲甚至乎系信徒吓。喺呢个时候，佢哋呢间教会就同呢间酒店大家喺度商量，可唔可以特别喺呢一个成为隔离酒店嘅期间咧，设立一个安慰热线，专门系俾嗰啲住喺呢间酒店里边受隔离嘅人可以打呢个电话，即系 check in 嘅时候俾佢一个电话，呢个安慰热线，你可以打电话去，有人同你倾偈咁样，系提供一啲安慰。辅导甚至是为他们祷告，顶姊妹是轮流的看，轮流的当值去接听这些电话。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以往侍奉的机会是我们以往一直都没有的。所以我记得圣经这么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可以为主做见证。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可以努力成长，用行动去表达神对人的爱和关怀。我再讲，回顾教会历史，很多时候教会复兴不一定是在太平盛世的时候，从使徒时期到初期教会，到后来欧洲很多战乱，到我们中国近代的教会历史，其实很多教会增长、教会得到复兴的时间，都是最困难的时刻。所以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不是收无花果树的季节，是一个理由，但是不是一个绝对的时候。因为你既然已经有叶子了，找到果子都是很合理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想想，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怎样可以好好地去善用这段时间，去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子。最后一点，我们看到耶稣所谓很情绪化，将圣殿里面那些堆满银钱的台推翻了，将那些牛羊赶出去圣殿当中。我们以为耶稣很情绪化吗？不是，其实耶稣是愤怒，是因为圣殿筑起了无形的高墙，令到人，特别是那些需要来到圣殿里面的外邦人，和那些不被接纳的那些人，他们没办法来到圣殿的外院那里去祷告。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圣殿的平面设计到底是怎样，那仔细我不讲了。原来你一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最外面的那个地方是叫做外院，是在圣殿，即是最外面那层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去聚集的地方。包括了什么人呢？包括了外邦人在内。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记载，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教导众人的时候，正正就在这个外院的地方。而十一章十五至十六节记载，耶稣再次回入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他是经过早一日，他入了城里面，他是先去看一次，看到周围的环境。好了，昨日看了，今天他再回来，再进入圣殿的里面，就表明了耶稣他今次推翻这些买兑换银钱的台，赶出那些牛羊，不准人攞住嗰呢啲咁嘅器具喺圣殿里面行嚟行去，唔系出于一时嘅冲动气氛，而系经过一晚嘅思考，越谂，我讲得俗啲吓，越谂越兴， 佢系有心咁样去做，将呢个圣殿嘅外院将佢重新再整理过嚟，而有计划咁指出圣殿个问题。呢段经文记载耶稣一句说话当中，系同时引用咗两段旧约嘅经文嘅。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呢个第一句系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七节。另外一句，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呢个系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耶稣系一次过引用咗两段旧约嘅经文，去进一步指责圣殿嘅问题。原来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七节里面记载，那个上下文提到一点的，就是这个外院不单止是一些外邦人可以去祷告的一个地方，而是指到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愿意接纳一些在外表，在以色列人一些传统里面唔接纳佢哋嘅呢班人，系神话俾佢听，俾佢接纳佢嘅。系点解呢？系因为呢啲人系以色列人唔接纳，但系呢班人系内心却系尊重神、持守佢嘅约同埋守安息日嘅人。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四至到第六节，呢班人包括咗外邦人，包括咗太监。呢班人只要佢哋喺心里边尊重神、持守佢嘅圣约，系守安息日嘅呢班外邦人同埋太监，以色列人唔接纳佢哋，但系神话佢哋一样系蒙悦纳。而家管理圣殿嘅祭司嘅做法，正正系使到各个民族嘅人唔可以嚟到呢一个外院嗰度去祷告、去敬拜。呢个本嚟系佢哋可以嚟祷告嘅地方。耶路撒冷圣殿的外院那些牛羊鸽子和堆满银钱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些东西出现的呢？原来都是为了献祭而用的。那我们先讲那个堆满银钱。原来堆满银钱那些摊档是为了他们奉献那些钱是可以拿入去圣殿那个库房里面。而拿到去这个圣殿的库房里面，那些银币呢是要满足两个规定。一个规定呢，就是在加利利地那里出的银币可以拿进去，是因为没有该撒的头像在上面。另一个就是圣殿里面所发行的代币，我们所谓 token。这两样东西才可以带回圣殿里面奉献，是摆在那个库房当中。咁所以嗰啲喺其他罗马地方嚟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过节嗰啲人咧，如果佢哋要奉献嘅话咧，一定要换咗加利利当地出嗰啲嘅银币，或者系圣殿里面嘅 token， 先至可以奉献攞入去圣殿嘅库房里面。但系问题嚟啦，你要搵地方换噶，喺边度换咧？就喺呢个圣殿里面，系管理圣殿的班祭司是将这个兑换钱币这样东西是专利地去判了给人做，从中收利。你在远路来的那些人，他告诉你这个银币，你在那个地方那些银币的成色，那些含银量是不好的，所以我要那个兑换的价钱就不同了。是从这个当中去剥夺了那班来奉献的人，用这样的手段。那献祭又如何呢？这些来圣殿里面过节去献祭的那些人，可能真的经过很长的路，带着他们很小心去畜养的一些牛羊或者鸽子带到圣殿当中。但是不是就这样你带上来你说得就得的，是要那些品质检定的那些 QC 的那些工作人员，那些祭司指定的那些人说没问题了才可以献祭。但是这班人是诸多挑剔，鸡蛋里面挑骨头，是一定要你买在圣殿外院那里买那些牛羊鸽子，先至说这些才是合规格，你们买这些了，是这样的缘故，又从中收取一些利润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本来是一个好意，将一个很好的 敬拜神的地方是变为一个剥削的地方。其实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很忠心的教训，就是原本兑换银钱是用来服务那些朝圣者，让那些敬拜神的人他们可以奉献。但是问题就是无论兑换银钱的又好，或者是那些买圣殿被指定为合规格去奉献的，去献祭的牛羊又好，都成为了人的拦阻。一方面是拦阻那些朝圣者带着钱带着供物去到圣殿里面献祭，而这班圣殿里面的人呢就从中剥削。另一个问题，拦阻人就是拦阻那些外邦人入到这个外邦人院里面去亲近神，去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之所以气愤，就是因为这样。我相信在目前大部分的教会都不会用教会的名义来谋取私利，也都不会刻意地阻碍任何人来到教会当中。但我都提醒我自己和侍奉主的人，有时我们的做法是出于对教会的好意，以致教会不会走歪路，无论在真理上面也好，在教会的做法也好，都尽力去保持住一个好的优良的传统，很努力去保护教会。这些都是一番好意，但是很多时候往往我们就是因为有些我们不知道隐藏了很暗晦的这个动机，结果就反而令到神的工作受到影响。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有一间神学院，他和一间教会商讨合作，在教会当中开办，夜晚黑的时候开办一些神学讲座，是因为教会坐落在市中心，而这个神学院呢是比较离开市中心远一点的。那所以如果神学院和教会合作，开办一些神学课程也好，或者神学讲座也好，用一些信徒放了工之后，可以比较方便来到教会当中参加神学院所举办的这些神学课程。完咗先至翻屋企，咁就好方便啦。结果教会经过咗一番嘅讨论，开会之后决定唔俾神学院使用教会嘅设施，俾钱都唔得。原因呢係因为班长执太爱教会啦，觉得教会里面嘅咁多嘅设施成日咁俾人用嘅时候，呢啲嘢就好容易会坏，好容易会受损。咁我哋教会呢就会攞好咗好多经费出嚟去维修啦，去保养啦。啱唔啱呢？爱护教会应该嘅。但係教会係为咗乜嘢呢？係为咗保持原状，好地能够用得好啲去造福人啦，令到呢个教会好新净啦，咁又如何呢？弟兄姊妹，就正正係呢一啲出于一番好意，拦阻咗神嘅工作，让教会唔能够好嘅发挥佢应该有嘅功能。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不是说那个动机错，但是往往一些很隐晦的目的，连我们自己可能都不察觉，就拦阻了神旨意的成就。讲回近一点，至于我们个人又如何呢？我相信我们都不会犯上了当时圣殿里面那些祭司或者在圣殿里面的工作人员所犯的毛病，拦阻一些人来到圣殿当中去敬拜。我相信我们不会刻意这样做。但是试下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对于不同阶层，特别是对于劳苦大众那些基层的人，对于不同种族的人，我们对他的态度是怎样？看不起他们啊？觉得他们一阵味啊？还是觉得他们很贪心等等各种不同的标签呢？以致我们往往都是跟他们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他们没办法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徒应该有神的香气。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我们 是不是对于一些身外物、钱财、价值观、我们的财富管理，对于在公司里面我们做事的态度等等，这些我们所表达出来的 可能是这些成为了人到神面前的拦阻，无形中就在教会筑起了一座无形的墙，拦阻人到神的面前。就好像那些在圣殿的外邦人员当中兑换银钱贩卖牛羊鸽子的人一样。作为一个总结，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这几天所行所做的很多，但往往信徒最想听的是什么呢？大概就是祷告的能力。在这个无花果树枯干之后，耶稣就回答班信徒，回答班门徒说，你们对上帝要有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离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心里若不疑惑，只信所说的必成，就为他实现。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你们已经得着，就为你们实现。这个是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至到二十四节。讲到这里，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好多年前我同一位基督徒的医生，同他一起为一位病人祷告。咁祷告过咗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病人好咗。咁我就同呢位弟兄，佢係医生嚟，我同佢讲，神真係好啦，佢听祈祷。呢个係我对信仰嘅期望。但冇諗到呢位医生，佢同我讲嘅说话到今时今日对我都係一个提醒。佢话如果呢个病人唔好返呢，係咪神就冇听我哋祷告？呢句说话到今时今日都一直留喺我哋嘅心中。到底是我的旨意成就啊，定是神的旨意成就呢？所以我很希望大家从今日我所讲的这段经文当中，有关无花果树和洁净圣殿这两件事，去反省我们对于神信仰真实的期望是怎样，也都知道神对我们的期望是怎样，免得我们成为今日这个世代的无花果树，同埋嗰啲贩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嗰啲找换商。我哋一起嚟祈祷。我哋多谢神，藉住圣经记载咗一段咁宝贵嘅信息，让我哋重新再思考今时今日我哋喺呢个地上边系点样调教我们过去一直以来以为啱对于信仰的期望，对于信耶稣所应该得到的事。我们恳求主给我们知道，其实你对我们都有期望，就让我们都能够满足主的心意，也都更加施恩赐福，提醒我们免致我们成为别人的高墙，别人的拦阻，不让他们来到圣殿的当中去敬拜，去亲近你。求主施恩怜悯，也都施恩给这个世代，无论在本地或者其他地方受到疫情影响，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受到战乱威胁，生命当中受到危害的人，我们都求你自己亲自的施恩，让我们经历你真是一位和平之君。我们敢向你祷告，奉基督耶稣圣名，阿门。